每一位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很辛苦，但是还是愿意付这个代价过来，感谢主，也谢谢你们。在上午的录像跟讲道里面，我都提到，我说我们华人散居耕种有四大的事工，其中最基础的，或者说最重要的。也是最重要的，是栽培教会领袖。在非洲，我们有50多所圣经学院，是做这个非洲本地的教会领袖的培训。那有一次，我在一个非洲神学院来讲这个讲道学，正好就是用今天的经文，我要用这个经文来。教这个同工们怎么来准备讲道。你们知道，这个讲道最难的其实是开头跟结尾，因为这两个部分特别的关键。当然，中间很重要的主体是圣经。那关于开头，他们每一位传道人都会在这上面有很大的挣扎，就是究竟怎么来准备，时间又不能太长。像我第一天时间就比较长，当然通常我们说时间再长。尽量都不要超过20%，而在这个开头，如果切入的话，要有几个切入点，或者说，一般通常我们讲有4个要点，这个 four contact points。第一个要点，这个要点就是一定要有这个 secular，就是要有这个大众素食的切入。第二一个就是要 personal，就是要跟你个人有相关。第三一个就是。Biblical 就是要出自圣经，还有第四一个就是 textual，就是要跟你的主题经文相关。我们讲的讲道一定是主题，一定是这个经文讲道、圣经讲道，就说你的主题的经文要跟它相关。所以这个开头来记录，那我是用的这样一个故事来开头的，所以今天也就拿过来成为我们。在今天的讲到的这个开头的故事，你们知道，在非洲有很多野生动物，很多人去非洲旅行就是看各种各样奇特的野生动物，所以这个在非洲这个野生动物这个观光，这个是一个很流行的、很有吸引力的这个活动。那有一天，非洲的一个乡村。就跑来了一只很奇怪又凶猛的野生动物。我用了一个图片，但这个图片不是表示是真的，我只是告诉你有类似于这样一个很奇怪凶猛的野生动物。这怪兽是吃人的，村民们动了很多脑筋，想了很多办法，做了很多行动，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怪兽赶走。坚持没有办法把它杀死，有几个人就被这只野兽吃掉了，村民们感到无可奈何。后来有人就发现这只野兽不吃一种人，你们知道什么人？说基督徒，一个基督徒就是从他身边走过去，这野兽也不敢去伤害他。这个奥秘被传扬出来以后，在非洲啊，很多人。就做了基督徒，是一天，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有一个基督徒外出的时候，就被这个怪兽把他吃掉了。那是基督徒不被这个怪兽吃掉的这个消息不可靠，还是这个怪兽根本没有这样的判断力，认不出来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？这些村民们就在分析，就在思想，就是弄不明白怎么一回事。就在大家挖空心思、绞尽脑汁想办法的时候，又一个基督徒被吃掉了。这个时候，村民们就很愤怒，就全力发动，万众一心，捉住了那一只怪兽，就向他问罪，说：“你为什么要伤害好人？你为什么要吃基督徒？”没有想到，野兽这个时候就露出很委屈的神态， 他开口为自己辩解了，他说：“我确实是不吃基督徒的，但是昨天吃的那一个人，我不知道他是基督徒，我抓着他左看右看，就是看不出来他是基督徒。于是我就开始吃他，我吃到他的手，然后吃到他的脚，全身都快吃完，就剩下一个嘴巴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才发现他是个基督徒啊！”我知道吃错了，你看，你看，他的嘴巴还在这里。对不起，今天我虽然很饿，但是我更加小心。我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吃基督徒，可是当这个人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，我一点也看不出来他是基督徒。我反复考察了，我看不出是基督徒，所以我想我可以美餐一顿了。但是我要吸取昨天的教训，怕他的嘴巴是基督徒，我就仔细的再去查看，发现这个嘴巴也不是，于是就放心的吃。可是当我把他的嘴巴吃到我的嘴巴里面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里面我吃的这块肉，这个嘴巴曾经做过绝志祷告啊！就那次他做绝志祷告的时候。嘴巴上面还留有痕迹，之后他连嘴巴上的基督徒做过，时间太长了，实在难看出来。你看，你看，这里面有一点，他的嘴巴皮是很多年前做过绝志祷告的，我现在都已经吐出来了。这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，许多的基督徒是不容易看出来的，有许多基督徒的信心。是嘴巴上的信心，那有的甚至从嘴巴上都不容易认出他的信心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徒是蒙受神呼召，从死亡过犯之中，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被拯救出来的，是蒙恩的人，也是蒙召的人。圣经说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也就是说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能把他的信仰活出来的。今天，我就以活出信心为题目，以雅各书的2章14到26节的经，27节的经文来思考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把他的信仰活出来。所以，请。大家看这个经，我先来读今天的经文。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，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若是弟兄或是姐妹，赤身肉体，又缺了御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：“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，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。”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必有人说：“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。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做的心指给你看。你信神只有因为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真经。”虚浮的人呐、啊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神这就身为他的义，他有得成为神的朋友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基利拿和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从别的路上出去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我们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来再次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靠着你的恩典， 我们读了你宝贵的话语，雅各书的2章14到26节。主，我们在信仰的路上，真的很多时候有困扰，因为我们一直讲到的是因信称义，今天在这里特别的是强调因行为称义。主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再次求你来接近你的仆人，陪着你话语的出口，来分解你真理的道。让所传讲的信息真的是从你而来，也就圣灵亲自来引领我们，光照我们每个人的里面的黑暗，来开启我们受教的耳朵，开启我们的心，带领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明白信主的意义，真正什么是信心。求主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Amen。在刚才所读的经文，雅各书的2章14到26节，讲到基督徒的信心跟行为的关系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，贴上基督徒标签的人有三种可能的信心状况：一种是听起来有信心，是嘴巴上的信心；一个是看起来有信心，有外表上的信心；还有活出来有信心。是真生命的信心，所以这段经文我刚才读的时候，有几个字是反复出现的，大家有没有留意到？一个是行为，这里出现了12次，还有一个字信心15次，或者说有行为的信心，或者说活出来的信心，真生命的信心，所以信心是主词。还有一句话反复出现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？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，这句话也成为每一个小段的总结。所以我把刚才的经文是打成了三段，也是今天的讲章的题目是三段。那这句话的结尾都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，也就是说基督徒。要用行为的表现把他的信心活出来。好，我们先到第一部分，这个14到27节的经文。所以这里面我就不把经文再读了，但是大家应该有这个概念，因为刚刚读过。那这里面有一两个字，我是把它特别的 highlight 出来。这个刚才读的时候，大家也有已经听到。说，若有人说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所以这里两字有一个说字，也是这两个说讲到了信心的第一个状态，就是听起来有信心，但真正的信心不是听起来的信心，真正的信心不只是嘴巴上的信心，真正的信心不只是说说而已，或者坐在那里夸夸其谈。所以14节经文说：“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，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”这里面并没有说这个人已经真正具备了信心，而只是声称自己有信心，他只是在那里夸夸其谈。信心不是一个盲目的东西。因为信心是从知识开始的，其实这句话是实不增讲的。他说，信心不是一个盲目的东西，是从知识开始，它也不是一种臆测，因为他相信的是确定不疑的事实，他也不是不符合实际的幻想，因为他将命运依靠在启示的真理上，所以信心是张望的眼睛。信心是抓取的手，信心是靠基督喂养的嘴。那另外一位神学家，布伊斯詹姆斯布伊斯，布伊斯他自己讲，信心有三个方面。他说，知识、内心的回应跟承诺，就是对基督的委身。 所以这三个方面，其实我们用另外一个表达，就是这个脑、心、手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对领袖做培训有一个课程，就叫做 iTeam 系统门训，有些叫课程，就特别的讲到这个三个 H。这个脑就是信仰的基本要理与神学，心就是扎根信仰的灵命塑造，手就是信仰生活的实践跟事工的参与。有很多人都会声称自己有信心，他说我信主了。你看今天的情况就是，一旦有人在布道会听到一个感人的故事，然后就被问有没有感动，有感动的就举手，他都不知道耶稣是谁。我们就带他做了一个决志祷告，然后我就给他贴上了基督徒，贴上这么一个标签在他的头上，在他的身份上面，甚至有人违贴这个标签，还有一个依据。这个依据也是圣经来的，《罗马书》第10章9到10节说：“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”你看，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这个经文不是这么清楚吗？只要你口里讲一下，做了决志祷告，肯定就好。但是口里承认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可能都想得简单，就是给你做一个决志祷告，说我心有神。不是这么回事，要知道当时罗马政府反基督教，凡是他们知道是信主的，这个只要啃脑袋的，所以你信不能只在心里，还要口里承认，就是公开的宣告，耶稣是救主，是我生命的主。那口里承认，也就是说，在罗马政府残杀基督徒的时候。不能否认基督信仰，而是要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。而且，既然耶稣是你的主，你就得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。什么意思？就说他说了算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他在你的生命中间有绝对的管辖能力。那你作为他的下人，你作为他的奴仆，必须服从他的命令，不管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。你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他，这才是口里认耶稣为主的意思，不是简单的这样祷告一下，像刚才这个怪兽所吃掉的那个动物，那个人一样，那就危险。我在几年前，对，3年前，我从肯亚回中国去参加一个国内的宣教年会。那在回程从广州到内罗毕的飞机上面，就肯亚的首都内罗毕，你知道国内现在非洲跟中国的连接很好，是直航，现在这个到广州有直接的飞机，到湖南长沙，听说到上海也在开，但是当时我是从广州到内罗毕的飞机上，大多数乘客都是中国人，你知道刚才讲的这个非洲很美啊，很多都是去旅游观光，特别是看这个动物迁徙。那有一个中国同胞跟我同坐，跟他谈了几分钟的事情，哎，知道他也是基督徒。不过这位朋友，这个基督徒弟兄，他坐在我的旁边的这位弟兄，他不是去旅游的，他是在非洲做生意，做汽车配件，做了6年，很赚钱，他也很有压力。那在飞机上有机会跟他聊了，他也有压力，那我就说，那我为你祷告好不好？哇，他马上说不要不要，在飞机上让人看到都不好意思。那我就很惊讶，他连嘴巴承认自己是基督徒都不敢，他以福音为耻。那我就问他，你不是基督徒吗？他就小声的跟我说，他说是的，15年前、15年前呢、他说我做过决志祷告，他说还洗过了。啊，这里有一个受洗卡，我就看他是做嘴巴上的基督徒，也是15年以前的事了，太可惜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想再多一点讲一下， 在非洲的中国人的背景。中国现在到非洲有差不多400万人，也有人说差不多500万，不过准确的数据很难统计。其实200万是肯定不会少的。按照中国现在的信主的比例，应该中间有5%的人是基督徒。如果按400万人算，50%是基督徒，那在非洲的基督徒跟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数目是差不多啊。但是全非洲54个国家，只有30多间小的教会。没有疫情的时候，参加正常的时候，我就正常生活的时候，参加教会的人加起来也就不过2000人。全非洲54个国家，这30多间教会，所有的人加起来不到2000人。非洲那边需要有人去做教会职堂的工作，去做扎实的门训造就的工作。不然，我刚才讲的这个弟兄这种情形是非常之普遍的，他们的信只是嘴巴上的信。那回到今天的经文，雅各说，真正的信主是光说是不够的。你看，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教导，就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。可见，并不是所有祷告的、洗过的，或者是贴过基督徒标签的，都是真信徒。所以，今天的主题经文第15节、16节，这个雅各就使用了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。他说：“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裸体，又缺了御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。”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，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就是说，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有需要，你只是对他说“我为你祷告”，然后什么都不做，你知道这个为你祷告，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都学得很熟练了，都会讲，对不对？有谁不会讲的？大家都会讲。但是如果你嘴巴说我为你祷告，然后什么都不做，这样只能说明你的信心只不过是嘴巴上的信心，这样做不会有什么益处，因为祷告既不花钱又不费力，说了以后给人留下属灵的印象，呀，某某弟兄、某某姐妹说为我祷告，他好属灵，所以我们自己也觉得也蛮好。何乐不为？其实，今天我们做宣教工作，我们做基督徒最容易犯这个有口无心的罪。大家一定留意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的信心不要只停留在言语上，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个宣告。使徒信经呐、啊，主导文呐、啊，这些当然重要，但不只是在这里，要行动，一定要行动，而且一定要坚持信仰的扎扎实实的实践。你宣告了，你就要按照你说的去做，要把它做出来，有感动就要行动，就包括你的决志祷告，你说用耶稣做你的救主。做你生命的主，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呢？还有今天看到蛮可怕的事情，在我们的美国，美国拥有全球教会差不多90%的教会资源，全球的教会资源有90%以上，可能在美国，我们很有钱，我们有很丰富的资源。但是这些丰富也成为了我们极大的这个缺憾，是什么原因？你看，目前美国成为门训的节目很多很多，那我们浸信会是更多。我很有知识分子，很有神学家，而且这些节目也让我们很有吸引力。但是整个我看到北美的教会，也特别是北美的华人教会。很少有教会有一个系统 扎实的门生课程，或者说一个门生的一个系统跟门生的扎实的行动。那么这些课程、这些资料、这些资源就成为了我们的参考书。那教会的牧者、教会的同工、这些板上的弟兄姐妹就成为演员，其他的人就在这个地方来看戏。也就是说，教会可能花了钱送你去上神学院，教会给了你机会去服侍，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看你来表演。甚至牧师都被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友们来打分投票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整全的扎实的来做门训，没有这个三合一的门训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，这个信心没有行为事实的整全扎实的培训是一定有这个三个 H 的，就刚才提到的脑、信仰的基本要理与神学，不止在这个地方，还要有扎根信仰的灵命塑造，跟信仰生活的实践，跟事工的参与，这个是要在同时进行的，不是说等到一段来进行，而是一定要做的。三合一的门训，这个缺一不可。而且我们一定要有，不是会有跟牧师打分评估，而是牧者带领同工培训的人，或者带领做门训的每一个同工，应该给弟兄姐妹他的这个脑、心、手的情况是怎么样来做评估，来给他打分。让他真的是有信仰，而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与宣教的行动。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这样的评估，比如说约翰一书3章4节就说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贫乏，却塞住怜悯的心、爱神的心，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所以你要评估，问自己，在危机的时候有人可以指望你吗？我们的带领你门训的同工也问你，这段时间有人找过你吗？在夜间人生的时候，如果有教会的弟兄姐妹遇到了紧急情况，他们会不会给你打电话请求帮助？那你半夜接到过电话没有？如果没有，说明你还有发展空间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夸夸其谈，也不要只是表达同情。我们得救的证据之一就是爱其他的基督徒。所以主耶稣也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约翰也在约翰一书3章14节就说，说到我们因为爱弟兄，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信主的人是出死入生的，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最终，也就是说还是没有得救。那我们今天的宣教要就在本地开始，从关心周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开始。如果这一点你做不到，去往远方宣教更是空谈，你最多只能用属灵的口号为你个人做掩盖。你们知道有一个很时髦的属灵口号，就是今天很多人不去宣教工厂，他们说，哎呀，我还在等神的呼召。还有的人说神的时间没有到，这都是属灵的口号，就是刚才讲的能够光说不练的。神的呼召临到了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也就是说你是蒙恩的，就一定是蒙召的。你没有眼前的行动来表示神的呼召或者回应神的呼召，神的时间就真的永远不会到。所以这个刚才这个经文里面17节就讲到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所以这个是第一段的结论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我们不能只有嘴巴上的信心。那接下来就有信心的第二种状况，18节到20节，经文 里面讲到，就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留意，就是18节里面用了两个看字，也说到了这里信心的第二种状况是什么？刚才讲的格德斯的时候讲过的是看起来有信心，看起来有信心。那真正的信心，不只是外表上的信心，是给人看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可以将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人看。你看，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。你看，我常常跟人讲，神只有一位，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。哇，三位一体，我有那边的方法给你解释。我读了很多书。我有很多的，你看我家里的这个书架上都摆满了这个书，都是神学的。你看，我不仅书架上摆满了，我的枕头底下还放着一本圣经。你知道我多属灵呢？人家告诉我，圣经可以辟邪呀。雅各说这是不够的，甚至是不对的，因为你只给我看的是没有行为的信心。所以，我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要你看的是有行为的信心。真正的信心，不只是外表，而是有生命改变的行动。你要把这个行动的东西指给人看，要有这个生命改变的真相，要有生命改变的真相。不然，你真的是想用你的所谓的这个外表去吓唬别人，可能更多的是吓唬你自己。我们知道这个杯弓蛇影的这个故事，对吧？这个杯弓蛇影的故事，我这里就直接讲一下。这个在晋朝的时候，有一个乐广，叫乐广的一个人。他请朋友到家里喝酒，当那个朋友喝了一口酒，正准备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的时候，看到什么？看到杯子里面这个飘着一条小蛇，他的心里很不安，但是他还是勉强的喝了那杯酒。回家之后，这个朋友就生了病，所以生病了，这个主人乐广就派人。去问什么原因呢？才知道原因是他看见这个杯子里面有一条小蛇，他吃掉了，他喝掉了。那我们知道，陆广的朋友看到的蛇不是真的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墙上挂了一把弓，这把弓的影子倒映在这个酒杯里面，就像一条小蛇，但这个像蛇的影子。把陆广的朋友就吓坏了。那我们很多基督徒属灵的外表也是让人家看起来很属灵，但是真的是像这个陆广的朋友一样，只能吓唬自己，吓唬不知道内情的人，但不能吓唬魔鬼。在关键的时候，在试炼中，他就不能胜过。增加外表的信心，没有生命变化的信心是什么呢？所以在第19节说，这个鬼魔也信，却是战兢。就说没有生命变化的信，是空洞的心。你看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鬼魔也信，他也信，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形。只在头脑里的认知，只有宗教的外表，而没有生命的改变的信，在这个地方，雅各就很清楚地讲，跟鬼魔的信没有差别。我严格地说有差别，为什么说？因为魔鬼信的还真好，可能比我们很多人都信得好。为什么？魔鬼相信有上帝，不仅相信有上帝，他比我们更清楚。这个 像耶稣就是至高神的儿子，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？我们只相信有神呢、啊，然后我们就带到教会来了。他说至高神的儿子，但是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？魔鬼相信有神，他手下的邪灵都相信，都相信耶稣也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对上帝只是恐惧。只是战惊，所以这个战惊，这个战惊的意思就是害怕，害怕的什么？害怕的头发都竖起来，到这么战惊，因为魔鬼很清楚上帝的权威威严，魔鬼他害怕，所以他才跟耶稣讲：“至高神的儿子，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？”但是他不能因为信而改变他生命的本质。这就是宗教外表的信。当然，我就讲宗教外表的信，很多时候还给人一个外表看。很可惜的是，有的人的信心连宗教外表都没有。这次疫情，教会封闭，通过 Zoom 聚会，很多人很开心，说这个很好。所以你们知道，这个 Zoom 聚会教会的人数啊，都是大大的增加，很多教会啊。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情形，但是这个疫苗出来之后，教会就在慢慢的恢复这个实体的聚会。华人教会，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非常之难。你们知道，我每一年我都预留一个月从非洲的工厂回来，美国的教会，华人教会里面来宣讲宣教，来动员华人教会一定要成为宣教的教会。一般我都是在10月份，因为大部分的教会的宣教年会在10月。今年呢，我就定在6月，所以这次回来就是这个时候，我就在不同的教会有分享，包括我们这个洛杉矶西区的华语浸信会教会。那我认识的几个华人教会，不是讲我们这个洛杉矶西区华人浸信会教会啊。那我真正认识的几个华人教会都没有前面的开放，牧师受到的难处很大，有很多弟兄姐妹不愿意来，有很多就是教会的长老、执事有难处。我刚才讲了，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情况，我也没有问过小牧师，怕有这个误会。我要说一个例子，不是我们教会的，如果是有雷同，属于这个巧合。这位执事。是请我到他们教会来讲道的，所以我就跟他比较多的沟通，是一个姐妹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姐妹你们为什么不回教会聚会？你们猜这位姐妹怎么回答？她说牧师是一直催我们回去，但是我觉得这样更好。她说我还真的感谢有这个疫情呢。你看，我们就不用出门，坐在家里，甚至躺在床上，都可以听你们牧师讲道，有很多很好的节目，我都可以随便选择收听。他说：“我是巴不得这个情形不要改变，我们也不再也不要再去教会搞这个实体聚会，实在太浪费时间了。”你看他讲的多属灵，那我就回他，我说：“姐妹，这是不对的。”你一定要有教会跟团契生活，你一定要有教会跟团契生活。你说他怎么回答我？他说：“信仰是我个人跟神的关系，我在心里信，我在心里信，这是个人跟神的关系。”让我们知道，信心是没有形状、没有重量，是放在心里的，是肉眼看不见的，对不对？是这样。人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有信心，那么我们怎样可以确定一个人真有信心呢？所以今天的经文，雅各就说：“你要指给我看，你要指给我看。如果你声称自己是基督徒，你要用自己的生命的改变来证明给我看。”有人曾经这么说：“信心就如同卡路里，你虽然看不到卡路里，但是你会看到卡路里的结果，对不对？”同样的道理，你虽然看不到信心，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效用。您应该也有这样的经验，我自己是电子工程师的背景。如果你的手不小心碰到了电线，电流就会流到你的身体，你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自己触电了。我就在想，你信主，圣灵进到你的生命里面，并且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变化。如果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不能给你带来任何变化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跟那位姐妹说，如果你连教会都去不了了，团契生活都没有了，你还说你是信主吗？这是在心里信。我说你自在心里信有神这回事，那是鬼魔的信，求主怜悯。基督徒受洗的时候，你们都常常看到有人送礼物，上面这些往写一节经文，什么经文？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那我们真的要让旧人死去，变成新人，真的新人就跟死旧人不一样，或者说活人跟死人是不一样的。当然，这个变化不在一夜之间，但是你的变化是让人可以看得见的。所以，在这一段的结尾第20节说：“虚浮的人呢，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？”所以这里讲雅各就骂这样的人是这个虚浮的人，是里面空无一物、没有贡献、没有效用的人。所以，如果你的信心不能给你带来生命的改变，如果你的里面空无一物，如果你在这个属灵的家不能做一点事，像一个残废、没有身体的功用的一个肢体，那么这个肢体就是真的是一个残废呀。所以，如果你连教会团契都不能参加，不能用任何行动把你的信心指给人看，那就是雅各说你的信还不如鬼魔的心，这样的心是没有任何效用的。刚才我们讲到信心的两种状况，大家应该有概念。第一种是听起来有信心，第二种是看起来有信心，但是这两种对都没有生命改变的，我们的信心不应该只是嘴巴上的信心。也不应该只是外表上的信心，而应该有信心的、真的行动的信心，那就是21节到26节所讲的这经文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，就讲到这个两个例子，所以我就先读一下好了，再读一遍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。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，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有得称为神的朋友。这样看来，人称义是因着行为，不是单因着信。基律拿和接待使者，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。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所以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信心是活出新生命的信心，是活出内在生命的信心。这段经文是许多弟兄姐妹感到困惑难解的一段经文。我们好像看到雅各就提出一个因行为称义，似乎要反对保罗的因信称义，跟保罗的信心是恩典，不是靠行为，好像很矛盾。啊，你们认为他们是矛盾的？事实上，他们是一点也不矛盾的，相反，他们是统一、系统的、统一的、一致的。所以这里，我就做一点点简单的，做一点这个神学分析。 我想用六个方面，这就来对比的，就是保罗的神学跟雅各的神学，因为保罗是在和立法主义进行争斗。问题在于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必须守犹太律法跟规定。那保罗正跟这些基督这些人来说话，雅各呢，他的斗争的对象不是立法主义，而是一些自由主义，那些宣称只要信，怎么做都没有关系的，所以这个是不同。第二个方向是不同的，这个保罗的重点是对旧的根源是发生在我们里面的这个，所以保罗是这个讲犹太律法，这个雅各是讲基督徒的生活，然后焦点保罗的重点是对旧的根源发生在我们里面的事，那雅各的重点是对旧的结果发生在我们这个外面的事。也就是说，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然后心智上面，我说这个保罗所讲的是内在的看得见的，这个看不见的这个事情。那雅各讲的是这个心智上面是外在的，是看得见的。那两个人这个讲的目的。保罗是这个也是不一样。保罗说是怎样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，而雅各这是答案，怎样表现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徒？最后两人都谈了这个称义，这个称义的意义其实也不同。保罗是说亚伯拉罕因为信而有了称义的地位，那雅各这是谈亚伯拉罕因为信了神而以称义的表现。两者之间也没有矛盾冲突，在刚才的雅各书的这段经文里面，雅各就用了两个例子来告诉我们，一个隐性诚意的人在得救之后是有诚意的行为表现的，是能活出来的，是能看得见的。那第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，这个也是。这个啊，保罗用的例子，那个经文在这里的经文21节到24节，就特别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。今天早上我们的灵修也特别的也要讲了这个事情，在原来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22章，上帝要求亚伯拉罕放弃自己的儿子献给神，而这个儿子。可是他在自己的年纪老迈100岁的时候，神所赐给他让他继承产业的唯一的儿子。那这个时候，神要亚伯拉罕去做
停
这
不
件
停？
事，把儿子献给神，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要他显明他真的信神。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称为他弟，是在这个之前呢。所以亚伯拉罕就顺服了上帝的要求，而且毫不迟疑的服从，他听从上帝，带上自己的儿子，迈出了信心的一步，就是他走了因信称义的下一步，因信称义或者叫做因信成圣。所以亚伯拉罕他带上儿子去献祭，正他砍来了这个柴火。筑起了祭坛，做好了向神献祭的一切准备。他是真的是听从神的吩咐，要把儿子献祭献给神。这个时候，上帝对他说："我只是在试验你，我要看看在你的心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"亚伯拉罕的行动证明了他的信心。当然，我们知道神自己非常之有预备。那第二一个故事，经文的第25节就讲到拿鹅的信心。这个故事出现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，讲的就是神的摊子，神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派出的探领耶，这个探测这个耶利哥的 那几个勇士，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叫拿合的妓女，他们接待神的使者，并且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他们脱离困境。那在这之前，拿合就听到神使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过红海，并要进迦南地的时候，知道耶和华神是上天下地的神，他就信了。对不对？他就信了神，他说我知道那是上天下地的神。那信了主的这个拿合，今天就用他的行为证明了他的信心。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里面就特别的记载着这个拿合的名字，也因着他的信心，这个妓女的名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被提起。耶稣并不以他为羞耻，拿合。因着信，他一切的罪都被涂抹。那雅各用亚伯拉罕与拿合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所以在第26节，也跟刚才17节、20节这个前面反复讲过的，信心与行为是一体两面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所以这两个例子讲的这两个不同的人。我们再多一点点来个总结一下，亚伯拉罕跟拿合其实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人物。亚伯拉罕是一个男人，那拿合是一个女人，这是性别的不同。那种族不同，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，那拿合是外邦人。那身份不同，亚伯拉罕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先祖。那拿合是什么？是众人鄙视的妓女，所以他们在性别、种族、地位、身份等方面完全不同，但是同样借助行动证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是得救的人，是因信而称义的人。所以雅各正是用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，不管你是谁。你的背景如何都无关紧要，但你都可以用你的行动来证明你对神的信心，你都可以用你的行动来证明你对神的信心。好，今天我想我的讲到就快要结束了，我就再来总结一下。我想内容很多。用一二三四可能比较好记，这一个主题句，两个关键词，信仰三层面，然后是正反实例证。好，第一个是一个主题词，一个主题句，就是有一句话反复出现，刚才我都提到，但是我没有特别的把这些经文打下来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这句话是信心六没了。行为是死的，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。17节、20节、26节，这是这个三小段里的每一个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话。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，基督徒要用行为表现把他的信心活出来。基督徒要用行为表现把他的信心活出来。这是一个主题句。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，那个两个。对，两个主题词，刚才讲就是信心行为，在这里反复出现，信心行为，一个12次，一个15次，所以这个再次很清楚的是两个关键词，信心行为，所以严格的说是行为印证的信心，或者说是有行为表现出来的真信仰。好，然后信仰的三层面，刚才讲了用到 beliefs。还有用我们这个 team 都讲到信仰的三个层面是什么？就三个 H，心这个头、心、手，他们是三个台阶，顺序是不能改变的。第是一个合二为一的系统，第一个就是信仰的这个知识，信仰的知识这个头这一部分，但是如果只有这里，那就像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教我们一样。那最多就是法利赛人，这是有知识的法利赛人，能够说给别人听，自己做不出来， 这是不够的。第二个层面就是内心的回应，heart 就是心，就是你的生命的改变，或者说你的灵命的更新，这是必须的，不能少的。第三就是心性的运用，心性的运用就是 hands 这个第三个级，hands 就是这三个是合而为一的系统，三个元素缺一不可。所以我们做门训。不是去上一个神学课，不是把教会变成神学院，没有一个教会是神学院，是干什么？就是这个三合一的门训。那我们教会今年的年度主题是得胜的门徒，得胜就要在这三个方面：神学知识、生命更新、宣教行动，这个整全的系统里面来得胜。好，这里讲到的信心的三个层面，最后就是。这个四个正反的四个例证，可以，前面就讲到了两个负面的，像这个嘴巴上的信心，外表上的信心，这是两个负面的。然后两个正面的例证就是信心伟人亚伯拉罕献以撒，金鱼拿盒保护神的功能。所以亚伯拉罕跟拿盒，前面是嘴巴跟外表，所以这四个例证都是要用来说明基督徒一定要扎根信仰，活出信仰。要用看得见的行为表现，把你的信仰活出来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四个字：心靠顺服。心靠顺服就是刚才我们的诗歌，真的是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都没有打招呼，我们的诗班、我们的敬拜团队响应了这个心靠顺服这个诗歌，真的是我们真的要来思考。这是今年的经文，我想用诗歌例证也好。还是用这个四个字来表示这个主题：心靠顺服。一个真正心靠神的人，必定是愿意扎根真道，完全心靠神的应许，把自己全然交在神的手里，并顺服他的指示去行的人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对这个“心靠顺服”这四个字非常之有概念，要牢记在心。好。我想今天的讲到就到这个地方，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来思考，来安静，来祷告。请我们来准备我们的心，我们一起来低头思想。你今天已经听了神的道。你打算怎样做？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需要做决定。既然教会是你的经班，就要开始，那我们就要准备自己，甚至下一个主日就要准备来参加聚会。可以稍稍早一点起床，免得在教会已经开始。这个唱赞美诗的时候才匆匆赶到，要早一点安静下来祷告，为崇拜做准备。我们中间有人可能需要决定，我需要找一个事工来参与我们西区华语浸信会教会的这个服饰。我知道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参与了教会的服饰。救赎的呼召跟事工的呼召是同一个呼召，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被神呼召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，他也同时被呼召进入了事工。如果你只是一次学习，接着一次学习，一个讲道接着听另外一个讲道，而从来不走出去服侍，或者只是在教会之外。来表现自己，你属灵的生命最终就会枯干。教会是你自己属灵的家，这个家的成长与发展需要你来参与，需要你来同工。神也给了我们每个基督徒有不同的恩赐。如果你今天有感动，要参与教会的服事，聚会结束之后，要马上找教会负责的同工。或者找牧师联络。 还有许多你可以行道的地方，夫妻关系的不和，你今天听得到，第一个要向你的配偶去认罪，请对方赦免你对着他的事，对着了人的地方向他道歉，人家对着了你的事，要靠基督的赦免去赦免他。孩子们的事情，伤害了孩子的地方向孩子道歉，把自己与孩子献给主。总之，你不要只是听到，而且要在某些事情上面去行道。最后，你是否考虑要从最基础的信仰课程开始，从信仰来扎根，来委身一个系统的有信仰三合一、头脑、心、手的一个小组方面的门训？如果你有感动，要参加学习，甚至在你的家里、公司里面。的一些地方来带领你的家人、邻居、朋友、国内的亲人、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学习，甚至参与宣教的行动，训练国内的、非洲的不同地方的教会领袖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，你也可以跟肖牧师联络，我们也会来帮助你。我们继续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感谢你今天下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要审查我们的信心所在的层面，是停留在头脑上呢，还是生长在心里，并且付诸于行动呢？我们已经看到，单纯头脑上的信心是不够的，要植根在心里，要生长发芽，结出果子，要付诸于行动，这样整全的信心才是真信心，才是讨你喜悦的。主啊，你就帮助我们，从今天起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以正确的态度来领受你自己的话，通过研读、研究、门训来学习思考你的话。但是最重要的，帮助我们，让你的话对我们的心来讲话，让我们的心能改变，而且让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能够行出来，因为你的话植根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，我们就能来实践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信仰。主也因为我们能够 hold 住信心，能够有行为来见证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邻居、我们的朋友，能够一个一个来到神的面前。这就是宣教的工作，这就是你自己复兴你的教会的工作，这就是你的荣耀的时候。求主你来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与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，与我们的教会同在，复兴你自己的教会，兴旺你自己的工作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Amen。